为什么？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0年4月1日星期五上午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托尔萨所传讲的信息 Why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60-04-01M。
主，我相信，主，我相信，凡事都可能。主，我相信，主，我相信，主，我相信，凡事都可能。主，我相信。
现在让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天父，你知道人的心，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为着这段时间属灵的交通，也为着我们在圣灵的同在中与这些亲爱的人一同的敬拜而感谢你。现在我们祈求你祝福这小教会，还有各处跟它有关联的所有的教会以及学校。父啊，请祝福你在各处的子民，归荣耀于你自己。现在借着道对我们说话，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啊，老威廉斯和小威廉斯弟兄，老斯本弟兄，那弟兄姐妹们，愿这教会永远不死，愿他活着。今早我很高兴，因为这些年大约14年后回到这个教会，我发现同一位荣耀的灵在人们中间运行。那这是这样的一块宝石，是这样一件神的礼物，那这太罕见了。那现在我敢肯定你们没有意识到那里面有多好。那看着人们的面孔，那看到神的荣耀发光，那对我的眼睛来说是一种极好的休息。那他们的兄和我坐在那里注视着小女孩和小男孩那进来敬拜中，那看到妇女们、年轻的女孩、那中老年妇女还有所有的人都洗净的脸、干干净净的，那男人们从他们的心里边来表达啊，我能肯定那你们习惯了，因为它对你们是一件日常的事情，但对我来说却是一颗宝石。那一次有个老渔夫从海上回来，那个男人去海边歇息，那这人那工作，那他是个艺术家，他说他要去休息一下，所以他去了海边，那他从没见过海，他读过有关海的书，那看过海的画片，但他从没见过海。那那天早上他在去海边的路上遇见了一位从海上回来的老水手或老船员，那水手说，那我的好先生，你去哪里啊？他说，先生，我下去放松一下自己。他说，我要去到海边。他说，我太渴望闻到海浪在那海滨翻滚拍打嬉闹发出的咸味儿，我想听到那海鸥飞过去的叫声。他想解释他要做什么。那老水手对他说，我没有看出还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他说，我在海上已经40年了，我没看到还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那我想那就是问题所在，瞧，也只是没有意识到那里一直都在它里面，瞧，但对我来说那是从天而降的花束，那它是真实的东西，那叫你可以对一件事习以为常，以至于对你没有多大的吸引了。在那到了一个地步，那你读到了它，听说了它，然后你走进其中，那就不同了。那你会，那你都找不出词儿来形容。 那几个星期前我在亚利桑那州奥特罗弟兄的教会度过了一个小的几年。那我实在是不明白，那我在那人们中间行的事，那我想要看望每个的组织宗派，想要尽力做工，那为什么站在破口中间？那天我上那里去，那看到那群人，听见那个唱诗班像今早一样在唱歌，那看到那些年轻的男人女人，那站在那里，他们的脸像闪闪发光。我向外观看，见一个老年人站在那里，那他们的眼睛闪着光。那看见神的大能，我就解开领子，脱掉外套。那我今早又进来教会，那也许我要是能够继续到下个礼拜。那看起来像太好了。那威廉斯弟兄，愿神在这个伟大的事工上面与你还有你的儿子同在。那弟兄宣教士等人，那我实在是太感激了。那朋友们，永远不要离开那个，持守住他，持守住他。那绝不要让敬拜的灵和那神圣的清洁在你们中间死去，让那灯一直的点亮着，因为这是教会的生命线，是的，那是基督在他的教会里。我可以站着跟你们讲很久，那等一下还有一场聚会安排，那通常在那些仪式聚会前，我想在神面前待一段的时间，那待在那里祷告，那留意等候，直到我知道他的同在在那里。我想今天下午他们会有祷告队列，那我不能给我答应什么时候，但我想知道，那如果经过我这里有你的地址，我不知道你在哪里，我经常走这条往西边去的收费的高速公路，那如果在聚会的晚上我刚好经过这里，那如果你们像那样的给我唱歌，那我就会进来那样就太好了，我喜欢那样。那我从来都不会唱歌，我根本找不着调在你知道，那有朝一日当你们到了天家，在山顶上的大房子里，那你知道在那边树林的角落里边有一座小木屋，那我想是给我的。那一天早上，你站在门栏上朝山坡上望去，那看见晨星一同的歌唱，在树林里那里听到一个歌声传来，其恩典何等甘甜。你说赞美神，伯纳老弟兄也到了，那他在那儿，他在那里唱歌呢。那等我到了那里，那将是其恩典。是的，那我很感激主的祝福。那我要请你们来留意一下耶利米书八章二十二节，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呢？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呢？我民的女儿为何不得痊愈呢？那是个非常小的经文，但关键不在于经文有多小，而在于它里面的价值。许多人以数量来计算，但我们谈的却是质量。那不久前有个小男孩，那我告诉你们，他在阁楼上，那在我生活的河对岸，那他找到了一张旧的邮票，那看上去都发黄了，他脑子里边想着冰淇淋，那所以他就跑上街找集邮的，那他问集邮的说，你要给我什么来换这张邮票？那集邮的说，我给你一美元。他原以为只能拿了五美分，那所以他就卖了一美元。那不久那个集邮的把同一张邮票卖了五百美元，后来那邮票卖到了几千美元，那我都不知道他现在价值多少了。那不在于那块黄纸的大小，因为那样的纸张都不值得从地上捡起来，关键是纸上的东西。那在这里也是这样的，关键是纸上的东西。这本圣经是基督逊弟兄买的，那大约那14年前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那基督逊弟兄给我这本圣经，我当时在那里举行了我的第一场复兴会，那从此传讲这本圣经。这本圣经也许价值大约20美元，但我在圣经上所读的那些的话，对每个相信的人来说却是永生，它是神的道。那我想选一个词儿来作为主题，为什么？为什么？你知道，如果神为他的子民开了一条逃脱的路，而他们却不接受， 那他就想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他们这么做，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要为此交账。当神为一阵儿开了一条路，人们不接受时，那他就要问了为什么。他有权利去问为什么。如果我们不接受他赐给我们的东西的话，那一次在圣经里有一位王，是以色列王，那是亚哈和耶洗别的儿子。一天他在走廊的栏杆里边走路，结果从走廊里边掉了下来，摔伤了，那他病得非常的厉害。那于是他叫了两个仆人，打发他们去一个人求问神，求问那地的大的神巴利西普，那问他会活还是会死。那在河岸的某个地方，先知以利亚在一座泥土的小屋子里，神对以利亚说话，他便却站在路上，叫这两位使者停住，说回去告诉王，为什么他打发人来求问这个神呢？为什么他打发人来见这里的神，一位陌生的神呢？请以色列中没有什么，请以色列中没有先知让他可以求问这些事吗？为什么他要打发人去那儿呢？那今天我想知道，在我们的教会里边，有的时候我们那就像尽早进在这里，那为什么那人要去啊路边的酒馆呢？那为什么年轻的女人想要去舞池呢？那为什么当神的一切祝福和大能就在这里要给我们的时候，那人们却要喝酒，那想要抚慰他们伤痛的心呢？当圣灵的大能在这里使我们快乐自由时，为什么我们却把自己出卖给了某个宗派的信条呢？那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呢？那这让我想起一个人死在医生的台阶上，医生有疗法来治他的病。那如果医生有疗法，那这人生了病，那来到那医生的走廊上，因为拒绝医生的疗法而死在走廊上的话，那他就没有借口了，那当然没有了。那如果医生对这人所得的病有疗法，那有很多的血清或解毒剂来给他接种，来防止疾病，那他死在医生的台阶上，那就不是医生的过错，也不是解毒剂的过错，而是因为这人不肯服用解毒剂，那绝对是的。那这就是他死的原因，因为他拒绝服用解毒剂，那这就是他死的原因。那就是这个原因，今天人们因罪死在了教会的长凳上，因为他们拒绝服用神所开的解毒剂来治愈心痛疾病，那心脏病，那灵魂心思的疗法。那人们就是拒绝服用，那他们说那是一帮圣果伦，那是一帮五旬节派的。那他们继续走，想要止息神所赐给他们的有福的东西。那你曾想过吗？那为什么人们喝酒呢？那为什么一个人，那为什么女人，那年轻的女孩出去，那样子像狂欢游行的人一样去到这些下流的酒吧呢？那是因为在他们心里边有一个地方渴求一样东西，神创造他们饥渴是对神的饥渴，那他们却想用世界上的东西来解那个蒙福神圣的饥渴。那你是在歪曲神赐给人们渴求他的东西，那你想用世界上的东西来满足那饥渴，那行不通，永远都行不通。那如果魔鬼不能让你那么做，他就会让你去把名字记在教会的册子上，自称是个基督徒，他想用那个来满足的饥渴，但那个满足不了，直到神亲自进入人的心里边， 来管理，来满足人，来祝福他们，把他所创造的东西赐给他们的心。他想要充满那个空间，这世上没有别的东西能够充满那个地方。那你们大家绝不要忘记这点。年轻的女士，这个小女孩，那漂亮的小家伙，那你们被带到这里，留着长发，要穿着合意，但你不会成为撒旦的靶子，要一直让神的大能来看顾你，那绝不要让他离开。神借着圣灵的血，使这颗宝贵的大宝石进入你们的心里边，赐予你们这份的快乐。当我是个孩子，还很小的时候，我尝试了以我的年龄能够做的一切的事儿，和许多我还不够大做不了的事儿。那无论如何，我也试过了，但我从未找到任何能满足我的东西，直到神用圣灵充满了我，把一样东西放在我的心里，那赐给了我完全的满足。是的，那你知道，他们治疗疾病的解毒剂是怎么做的？那先知说，在基列岂没有乳香，也就是解毒剂吗？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吗？在那里难道没有医生吗？其实没有医生或没有解毒剂吗？那为什么我百姓的健康没有恢复呢？出了什么问题？什么导致的？没有借口。那他们是怎么找到解毒剂的？那首先科学家提炼几种不同的那化学的物质，那在实验室将它们混合，那把病菌拿来试验，那将这个解毒剂倒在病菌的上面，然后把好的菌和坏的菌拿到一起，直到他们能够找出一种能够杀死坏的病菌的东西。那除非是抗生素，那把好的菌留下来。那当他们认为他们的解毒剂完善了，那他们就把那个血清拿去注射在豚鼠的身上，那看豚鼠是活还是死。那有时候那在人身上行不通，那你不能够确信药物，因为有时候药物对这个人有帮助，那却会杀死另一个人。那他们提炼某种的药物或什么的东西想要治愈癌症。那天那个共产党人拿着那个瓶子站起来，在世人面前摇晃，那他说，我们这里有东西可以把一个瘫痪的人让他来，那他瘫痪了，那肌肉失去了反应，那这个东西可以恢复那些的肌肉，那就教会是个耻辱。那拯救并没有赐给共产主义，拯救是赐给了教会，是的，永生神的教会。那我告诉你们，那不应该在那个想法上面摸索，教会应该在神的大能中前进，拿起我们中间所拥有的这一切的大能。那我爱吹哨子，那就喊，那我身上还有很多孩子气，我喜欢听气笛声，那你知道，但你也必须留下很多的蒸汽在里面驱动火车奔跑，让火车行驶在铁轨上。那巴不得我们能够发现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大能在哪里，那是为医治疾病，辨明心思意念，叫死人复活，行大能的事。只要我们使得保持正确，那他们说头号的杀手是心脏病，我不认同。头号杀手是罪的疾病，那是这个国家的杀手，是罪的疾病。罪就是不信，罪进入教会，把人们缠在某种人造的神学和一堆的信条上。那首先你知道，那人成了不信者，那然而却还是很虔诚，但却是不信者。那宗教是一个用起来很奇怪的东西，那因为敌基督，那太像真的东西了，倘若能行，连选民都被迷惑了。那该隐跟亚伯一样的献供物，盖祭坛下去敬拜，把供物放在祭坛上，他跟亚伯一样虔诚的做了一件事，但他却走了错误的道路，那神不可能接受他。那耶稣说，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我们必须走正确的路。那我这么说，人永远去不到神那里，直到我们走在通往的地方的神的坚固的道路上。我们必须把真正的疾病杀死，我们必须找到真正的疾病，那要被杀死的疾病就是罪的疾病，即不信。我们永远搞不定，除非我们得到正确的解毒剂。我们必须得到正确的解毒剂，那正确的解毒剂是在神的计划里，否则他就不会开具这个处方了。是的，那永远搞不定，直到我们到了那个地方，那让我们来查考看他在哪里。 那看有没有厨房，看解毒剂是什么，然后那我们找到了解毒剂时，我们就搞定了杀手。那一些人说，等一下，你知道我实在是不能不抽烟，我是个教会成员，但我实在不能不抽啊！我去跳舞，我实在不能不跳。你知道问题在哪儿吗？他们还没有服用解毒剂，他们还没有接种，因为这个解毒剂没有在豚鼠身上试验。神从未放在豚鼠身上试验，他把解毒剂放在了自己身上，在自己身上试验，看解毒剂行不行。那曾经一个时候，那解毒剂不是很好用，因为它放在绵羊、山羊、那母牛等等的身上，但现在解毒剂在神自己身上被证明了，他是那位来服用解毒剂的。那在约旦河岸，天开了，神的灵降下来住在他们里面，他接种了，他被接种了，走在约旦河岸上，他赶出乌鬼，他们吐唾沫在他脸上，他把脸转到另一边去，他们拔他的胡须，解毒剂经历了所能经历的一切的试验，被证明是真的。他从未要求豚鼠服用解毒剂，他亲自服用了，那是大人的工作。所以神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自己服用解毒剂。他是那位发明解毒剂的，他是那位在自己身上试验解毒剂的，他没有要求其他任何人服用解毒剂，他亲自把解毒剂接种到自己的身体里。后来我们发现，那天在十字架上，当耶稣面对死亡时，那解毒剂生效了，那解毒剂是真的，是对的。他们发现，当他们吐唾沫在他脸上时，他仍然能为他们祷告；当他们钉钉子在他手上时，他就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实践了自己所传讲的，他准确地做了，因为他所接种的解毒剂有效。有一次，那有个人问他说，儿子能坐在你的左边右边吗？他说，那不是我能够赐的，但我所接种的同一种血清，你们能接种吗？你能够接种神的接种吗？那后来在哥哥他证明了他有效，是好的。那证据来了，他会叫死人复活吗？复活节的早上，那接种仍然有效，因为坟墓周围的封条被拆开了，主的天使下来滚开的石头，在坟墓里的神的儿子是神自己，在我们中间成了肉身。他上来证明了接种在试探、疾病、死亡和复活中都有效，他仍然有效。我们的女儿为什么生病呢？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呢？有很多的乳香，神从高天倾倒乳香下来。当门徒看见时，被呼召得永生的看见了接种，那能把脸从这边转到那边，能面对死亡，确信经文是对的。当一个人接受了神的接种及圣灵，就会认同神所说的一切的话，他们绝不会对圣经打折扣，接受一些人的神学。特别接受神所写的一切的话，特别说这是真理，这是真理，耶稣有真理。因为神借着先知说，我必不叫我的圣者见朽坏，也不将他的魂撇在阴间，那是扎进他血管的针。但在复活节的早上，他知道他从那里出来，因为圣经那么说了，72小时及三天三夜后，朽坏就会进来，他必须复活，不然经上的话就废去了。经上的话是不能废去的，他不可能废去，神应许了，只要一字一句的把他活出来。一天有120人想要接受同一个接种，他们看见了。哦，赞美神。耶稣说，你们若想要接种，就去耶路撒冷等候，不要激动，只要等候，我必赐下他。我们楼上有整个的厨房，那他们等候着，突然从天上下来了响声，接种在路上了，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他们所坐的屋子，分开了火舌像火焰落在他们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照着圣灵所说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怎么回事？他们被接种了。哦，他们去了街上， 开始看到神的彰显，那人们喊叫起来，说这是什么意思？这一切是怎么回事？我们该怎么做才能够得救？那神不是放一个传道人，而是放一位医生在教会里，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呢？岂没有血清呢？岂没有乳香呢？岂没有很多的乳香？他们看见了，那他们有一位会开具正确处方的医生，薛的先生，这西门彼得医生告诉他们要做什么？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彼得从未说这只是给今天的处方，这个处方是给你们的儿女和你们的儿女的儿女们，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那处方在他们身上管用，那处方在我身上管用，那处方在你身上管用，那处方在主神所召来的每个人身上都管用。这世界出了什么问题？他患了罪的疾病，这是开具的处方，有很多的解毒剂，今早我感觉到他就在我身上，此时他仍在我身上，我知道的解毒剂里面有永生，因为他叫我从一个罪人的复活，使我成为基督徒，一个相信神的人，有东西搅动我的魂，差遣我去到全世界，他们有所本还有不同的人，那他也被差遣你们。教会出了什么问题？是因为他们拒绝服用处方，问题就在这里。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呢？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呢？哦，谁都没有医生，我们有乳香，我们不会给他们虚假的处方，我们绝对要从中开取正确的东西。彼得说这就是处方，西门彼得医生有正确的想法。众人说我们该做什么呢？才能持续多久呢？这就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这处方管用，如果人服用这处方，他就会给人们接种脱离罪恶。我们该做什么才能够得救呢？他开具了处方，在基列有乳香，有解毒剂，也有医生。那为什么人们死了呢？为什么人们死在他们的罪中呢？因为他们拒绝服用处方，拒绝让他应验。你相信吗？圣灵此时在这里，这是神给每一个得了罪的疾病之人的解毒剂，神的解毒剂即圣灵。如果不是太迟了，我感觉到我现在就可以开始讲道了，让我自己有点兴奋了，我真是感觉太好了。让我们低头，主耶稣啊，永生的伟大赐予者，公义之灵的伟大的父，主，我们感谢你的良善和怜悯，主要为这个小教会及其支持的一切，为他的善良和他奉你的名所做的事而感谢你。父神呢，圣经说基督是疲乏之地的磐石，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在疲乏之地，我们在那里旅行，看到人们在世上被吞没，众教会形式化，冷淡，死在罪中，因为他们拒绝解毒剂，在疲乏之地进入那块磐石的同在中，是多美好的事。父啊，愿这个教会一直那样站稳，愿它充满了解毒剂并站稳。主神啊，求你应允，愿疲乏的魂聚在这里并得拯救。主啊，求你应允，那赐给他们祝福。我们到了威廉斯利兄和小威廉斯利兄两人，祝福这位进入工厂的宣教士，合作的牧师们，还有来自不同教会的不同的人士。主啊，当我们最宝贵的汤姆·奥斯曼弟兄在全世界各地旅行时，求与他同在，将灵魂赐给他，保守这个小教会，就是经上所记暴风雨时的避难所，使我们得以跑进去，从宣教的工厂出来，能让我们的魂得以充电，精神焕发。主要坐在橡树的荫下，聆听主的天使跟我们说话，我们为此多么的感谢你。那祈求的永远不愿光永不暗淡，主要愿坛子永不空，油瓶永不干，愿神的儿女从真正的医生那里得去喂养，这些医生把处方开得清晰明了，来传讲神的道，不在道上有任何的妥协。佛愿圣灵的复兴临到这一代， 周弟兄刚才所说的，愿他烧尽每一刻的心里，直到生了罪病的灵魂能接种脱离罪恶，使他们能对主耶稣的复活和在末后的日子来接他们有信心和盼望。主啊，请你应允，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哦，多么美好的时候，哦，这对我就像天堂。任何生病的人请举手，说我想要接受祷告。神是医治者，神是伟大的医治者。在刚过去的45分钟里，有一个名字一直出现在我眼前，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他会在聚会中或某个地方，我不知道那名字，那是有人在祷告，或有人想要某个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但不管是什么，主必应允。名字好像是卡扎德什么的，卡扎德或类似的东西，那像我一直看到的，会有东西在我耳朵里边响，叫卡扎德或卡扎，类似这样 Kosa， 那些人会在某处要举行的聚会上，但一直在我的心里边回响。那在我面前，我一直看到这个名字，有人正在某处为某件事祷告。那主耶稣知道万事，他供应并预备一切。那如果你病了，让我们低头，主啊。